OK， 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我们从十九章开始。好，十九章先讲到主耶稣被鞭打和定罪。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他们鞭打的用的是叫做这种靴子鞭啊，后面都有倒钩的，所以打起来都皮开肉绽啊，非常厉害的。那这时候兵丁就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那个荆棘就是预表咒诅。那时候神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地要长出荆棘出来。”所以这个荆棘呢，是预表咒诅。他做成一个荆棘冠冕戴在主耶稣的头上，他们是来羞辱主的。但是呢，这就产生了一个意义，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咒诅啊，因为他为我们承担了咒诅，所以我们能够享受祝福。那给他穿上紫袍也是在取笑他，因为紫袍是君王的袍子，紫色是君王的颜色，所以他把这些披在主耶稣的身上，戴在他头上呢，就表示他是一个王啊。好，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啊，比拉多希望让他们看见主耶稣被打得非常的悲惨，所以看看他们会不会动一些恻隐之心啊。那但是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主耶稣没有任何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企图跟动机要颠覆罗马政府，所以比拉多觉得他根本没有什么罪。那但是犹太人就回答说啊，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终于说出来他们想要刺死耶稣的真正原因，是跟政治没有关系的，是跟他们的律法有关系，因为主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那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这个比拉多他也实在是这个有好像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啊，听说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就害怕起来了啊。那比拉多说啊：“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那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主耶稣知道他不在人的手中，乃是在神的手中啊，所以他不指望人。那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知道，我们不是在人的手中，我们应该要仰望神，唯独神才是我们的帮助。你看那个比拉多说：“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今天我们碰到一个人，如果他有这个权柄啊，来决定我们的这个前面的道路啊，到底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是好还是坏，我们一定会非常恐惧战惊，对不对？好好的这个要讨好他，免得他给我一个这个不好的路啊。那比拉多他这个权柄更大，可以释放耶稣，也可以把他钉十字架，这个、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的命运不在比拉多的手中啊，乃是神把这个权柄交给比拉多的，所以主耶稣他只倚靠神，仰望神。今天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前途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害怕人，当然我们不需要害怕人，不是说我们对人就不尊重，对人就傲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也说了，他说：“当惧怕的要惧怕他，当恭敬的要恭敬他，当上税的就给他上税。”所以，我们不是说很骄傲啊，这个不敬重人啊，不敬重这个官长，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前途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害怕人会把我们怎么样啊！主耶稣他里面蛮有笃定啊，他知道是神来决定他的一切啊。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原文是朋友啊，所以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啊。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扑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做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实际上就是在 威胁比拉多说，他如果释放耶稣的话，他们就要向该撒控告比拉多对该撒不忠。那那天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五正其实翻译是不对的，因为原文是六典。那根据罗马字啊，这个约翰福音都是根据罗马字的，应该是指上午六点啊。那这是才会跟后面的那个整个顺序啊才会一致啊。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就其实多数了，因为他们有24位祭司长啊。那祭司长们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啊。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王，但是负责服侍神的众祭司们呢，竟然如此宣告说他们没有王啊，只有该撒啊。所以这等于是公然的反叛神。那于是呢，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啊。他们就把耶稣带着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做各个他啊。啊，各个他这个是希伯来文，它意思就是独楼。独楼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骷髅头啊，就是骷髅头的意思。那英文的这个钦定本圣经啊 ，King James Version 啊，把这个独楼啊，把它翻译成为加略 （Calvary） 啊。那这个是从拉丁文翻译来的，它的字义呢也是独楼的意思啊。好了，那现在这个地方叫做独楼地啊，就是骷髅头。那上面呢？就是这个插着十字架，对不对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十字架在这个骷髅头的上面，这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有啊，这个十字架插在这个骷髅头上面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基督就是借着十字架打破了仇敌的头，对不对？十字架插在这个骷髅头上面，就是打破了这个撒旦仇敌的头。那个神在创世纪第三章15节啊，对这个撒旦，对这个蛇怎么说？我又要叫你啊，就是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啊，就是基督啊，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撒旦伤了基督的脚跟，他把他的脚也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却伤他的头。这个怎么伤他的头呢？打破他的头，就是借着十字架插在这个独楼地上啊。那时候比拉多啊，他的办公室啊，在这个安东尼亚堡啊，他在这个地方审判耶稣，审判了之后就给他去钉十字架。那十字架在独楼地在什么地方呢？有几个说法哈。第一个是传统的说法，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安东尼亚堡的西边。这边出去呢啊，这个是从第四世纪以来啊。就传说在这里，那所以后来他们就把那个地方认作是哥哥他。现在有一个圣墓堂啊，圣墓堂这个样子，他把那个底下全部都遮盖住了。里面有什么呢？相传有耶稣坟墓的所在啊。这个如果从剖面图来看的话，就比较清楚。这个地方蛮复杂的，左边这里有一个坟墓啊，是相传是耶稣的坟墓。右边这边呢是那个哥哥他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是当初传说啊。可是呢，到了第19世纪以后呢，又发现一个地方更像啊，在哥哥他二这里。这个是19世纪以后的看法，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形呢像是骷髅头。这个就是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呢 ,19 世纪末有一个英国的陆军少将叫戈登，他曾经啊协助李鸿章还有刘铭传征讨太平军。所以被清廷授颁为这个提督啊，可后来他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待了一年啊，他就发现了在耶路撒冷的北面城外有一个山壁啊，酷似人的骷髅头啊，在哪里？在这儿啊。好，那这个山脚下呢，就是前面这条路啊，是耶路撒冷通往大马色的要道，所以很适合官方在这里处决犯人示众。那附近还有一个石窟的墓穴，现在叫做花园坟墓，可能就是埋葬耶稣的坟墓。所以戈登主张啊，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圣经里面的哥哥他啊。好，那今天这个在就长这个样子啊。你看这边有个 骷髅头的样子啊。好，那有一个业余的考古学家叫怀特啊，他宣称在1982年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的地下发现了失踪的约柜，也发现了十字架的插口啊。这个我们详见圣经简报站的这个失踪的约柜那讲啊，非常有趣啊。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啊。好，那我们看着这个主耶稣接着就被钉十字架啊，那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呢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所以你看这个十字架就像有个洞，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插口，他们把这个十字架呢这个立起来之后就插在这个洞里啊。好，那这个是后来这个怀特他发现的啊，在那个地方发现一个洞，应该就是十字架的插口啊。那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什么呢？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那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那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比拉多他也懒得改了，已经写了就写了，他就写犹太人的王。好了，那这个也是这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这个等于是罗马政府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当初大希律被罗马皇帝就是封为犹太人的王。大希律就是那时候杀那个伯利恒那个婴孩的那个希律王啊，他那时候就是被封为犹太人的王，因为他那时候所统治的地方就包含今天整个巴勒斯坦这块地啊。那后来他死了之后，他有三个儿子呢，就继承他的地啊，就把他分了几块了。那但是他们个别被授予什么头衔呢？叫做分封的王啊 ，Tetrarch 啊，这个 Tetrarch 的意思就是四分之一省的领主啊，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省或者是一块地的王，而是就是只有领四分之一，所以他们是叫做分封的王，叫做 Tetrarch 啊。那他们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王啊，这个 King 的封号啊。那耶稣诞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来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这个就引起了大希律的惊恐，对不对啊？那耶稣被钉时候的这个名号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的王，这就应验了这个东方博士这个预言，他就是那位要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啊。甚至于这个头衔啊，连罗马的官府就是比拉多也承认。所以这是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东方博士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上面那个牌子上面写着。这就是犹太人的王啊，所以这个我们看一前一位啊，就是互相呼应，证明主耶稣就是那个预言中要来的那位犹太人的王啊。那后来兵丁啊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是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那时候布料都很宝贵啊，所以他们这个外衣啊。是几片缝在一起的，他们就把它拆开来，每个人可以得到一片的这个布料啊。这个布料拿回去干什么？你可以做补丁啊，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啊。但是那时候布料非常昂贵，所以他们就把它分了四片啊。那礼衣呢没有缝，这把它拆开的话就坏掉了，所以就用抽签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啊！这个经上的话是什么？就是大卫写的诗啊。大卫写了诗篇22篇，然后这篇诗篇非常奇妙，就是预言到主耶稣被钉了这一幕景象。他第一节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句话啊。那后来他又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哎，果然是这样，对不对啊？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这完全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景象，他现在完全都一一应验啊。然后来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 和他母亲的姐妹，并葛洛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这边提到几个人，四个人，对不对？四个人在十字架底下啊，这四个人。那我们如果跟其他几卷福音书相比，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啊。马可福音怎么说？提到三个人，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啊，这一样。那还有一个呢，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这个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为什么？主耶稣有四个弟弟，叫做约西啊，雅各、约西，还有犹大跟西门。所以这边提到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了。然后第三个是叫什么名字？叫做萨罗米啊。好，那萨罗米是谁？这肯定不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叫玛利亚了，不会再叫萨罗米。所以这个萨罗米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的姐妹，就是耶稣的阿姨啊。然后马太福音里面也是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错啊。然后又是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啦。然后还提到一个是谁呢？叫做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哦，好，那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那这个会不会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呢？不会啊，因为那个玛利亚的先生叫格罗巴，那这个妇人的先生叫做西比泰，所以这个不会是同一个人。所以可见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啊，就是萨罗米，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的姐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呢，就是叫做萨罗米，然后呢，她就是耶稣母亲的姐妹，就是耶稣的姨妈，对不对？所以结论是什么？就是雅各跟约翰就是耶稣的表兄弟啊，跟耶稣是表兄弟的关系。好，那这个我发现哦，原来他们两个跟耶稣之所以比较靠近，也是天然方面也是有一些血缘的关系啊。那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这里面没有提到这妇人的名字，只说她是耶稣母亲的姐妹。那这里就可以了解了，因为什么啊？因为她是自己的母亲，所以约翰就刻意不显扬她，也就像他不显扬自己一样啊。他不说这个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啊，也不说她是约翰的母亲，就是耶稣母亲的姐妹啊。也不提他说是萨罗米，因为母亲的名字他避讳不提啊，就这样。好，那结果呢？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啊，就是约翰啊，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啊！”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那从此呢，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所以主耶稣在临终的时候就把母亲交托给谁？交托给约翰啊。那约翰是谁？约翰就是玛利亚的外甥啊。OK。耶稣将母亲交托给表弟约翰了，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她会面对迫害。那那个时候耶稣的弟弟们还没有得救，那家境也比较穷困，没有办法保护跟照顾玛利亚。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耶稣的这几个弟弟们是比较穷苦的，所以后来他的那个弟弟叫雅各写了雅各书。我们看到雅各书里面特别叫这个教会啊，叫弟兄姊妹们要怎么样？要纪念穷人，所以他对穷人有特别的负担，特别的爱心。所以因为他们自己家也是比较穷的缘故啊，但是这个他就把玛利亚交给约翰。为什么？约翰家里面比较有钱啊，比较有钱。因为后来你看到他可以自由的进出大祭司的这个房子，就知道说他跟大祭司之间啊有做生意嘛，所以家境比较富有。所以约翰一来是玛利亚的外甥啊，有血缘关系；第二来家境比较富裕；第三他灵性比较好，他得救了，跟主耶稣很靠近，所以他就能够跟玛利亚同心，对不对？他们都已经带到一直在跟随主耶稣嘛，所以他可以跟玛利亚同心，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可以互相鼓励，对不对？好，那第四他会活最久，主耶稣知道他会活最久啊，所以他就把母亲交托给他照顾啊。这个后来耶路撒冷教会遭到逼迫啊，约翰就带着玛利亚到了以弗所。那约翰在以弗所就写了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啊。那玛利亚呢，就是在以弗所度过他的晚年。在那个时候呢，其他使徒啊， 包括彼得啊、保罗啦，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这不那时候都已经殉道了。所以好再次交给约翰了。如果约翰也殉道的话，玛利亚就没有人照顾了。玛利亚活了很久，啊，所以那时候他就啊还可以继续照顾玛利亚，啊，所以主耶稣就是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啊。那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然后接着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肋旁被砸，还有他被埋葬。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啊，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大日叫做 Megas 啊，这个大是很长的意思，很这个比较长啊的一个日子，就要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啊。好，那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安息日是一个大日啊？我们看一下他们那时候主耶稣受难的时候是犹太正月啊，犹太正月，他从十号到十七号，这个是他受难前到他复活的这段时间啊。那犹太人他们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算，然后在白天啊，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说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啊，这是第二日，所以他们是从傍晚开始，是一天的开始啊，然后到第二天的傍晚是一天的结束。那跟我们这个阳历放在一起的话，那个年正月十号是礼拜天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半夜开始到半夜结束是一天，跟犹太人是有点错开来啊。好，那犹太历的一天是从阳历的前一天傍晚开始的，那礼拜天就是正月十号，主耶稣骑驴进圣城。啊，礼拜三呢，啊，就是最后的晚餐。礼拜四，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是正月十四号，正月十四号就是月节。那月节下午啊，三点的时候，那时候是以色列人宰杀月节羔羊的时候，也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候，就是逾越节被宰杀的那一刻，所以这完全就是应验，主耶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那接着他说就是安息，那是礼拜五，礼拜五不是安息日啊，但是礼拜五因为是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是从15号到21号，15号跟21号这两天呢都不可以做工，这个叫做节期的安息，所以15号这一天是安息，16号这一天是礼拜六，又是每一周的安息，所以他们就有连续两天要守安息，所以他说这次这个安息日是一个大日，是一个这个长的安息日，连续两天啊，所以礼拜五礼拜六都要守安息，然后到礼拜天呢就复活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一直到他复活，中间经过了多久，经过了三天三夜，就是礼拜四的白天，还有礼拜五礼拜六的整天，还有礼拜天的凌晨啊。好，所以总共是三天三夜，这就应验了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所说的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好了，所以这个我们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说主耶稣是礼拜四受难，不是礼拜五，礼拜五是我们传统的说法，说礼拜五是受难日，但是呢其实是礼拜四，这样子的话就跟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的叙述啊就完全一致了。好 OK， 所以是这个样子。那于是兵丁来就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的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然后呢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所以他们为了要确定主耶稣已经死了，就用枪去砸他的肋旁，然后就有血跟水流出来。为什么会有血跟水流出来？就是血啊，他那个里面跟他的这个组织液啊就分离了。有这个生理学家就说，这是因为当心脏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这个血跟水两个会分离啊。好，那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就应验了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啊。神规定什么？要在一个房子里面吃，不可以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而且呢，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主耶稣照当时他们如果是钉十字架还没有断气的话，他们要把他的腿打断啊，骨头打断，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用腿去支撑自己的身体，就会提早断气啊。但是因为主耶稣那时候已经断气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把他的骨头打断。这就应验了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对逾越节羊羔的规定。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创世记里面，神让亚当沉睡，从他身上取下一条肋骨，就造成了一个女人。但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基督死了之后，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就流出血跟水。七个礼拜之后，教会就诞生，那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好，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两件类似的事情。第一个是亚当啊，神从他的肋旁造出了一个夏娃。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基督呢，他的肋旁被砸之后，就生出了教会，对不对？所以亚当就是象征基督，夏娃就是象征教会。夏娃是从亚当的肋旁出来的，教会呢也是从基督的肋旁生出来的。因为血是代表救赎，这个水就代表生命，经过了血的救赎，然后还生命就会出来。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生出许多的子粒出来，所以就有生命出来。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这个水就流出来了，意思就是说生命就释放出来了，教会就诞生。然后这些事以后呢，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啊，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了去。他在耶稣生前啊，不敢承认他的身份，但当耶稣死了之后啊，他就抓住他的机会啊，去把耶稣的那个身体领了去。因为那时候也是这个蛮高的风险，因为你跟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囚犯啊，沾上关系对他自己是不利的。但他这个时候勇敢了，他生前他胆怯，在这个时候他勇敢起来，做他该做的事情，啊，那让他一生再没有遗憾啊。那还有尼哥底母，也是先前在月里去见耶稣的，就带着没药和沉香约100斤啊，差不多34公斤前来。这两个人都是暗暗做门徒的，但在最后这十个抓住他们的机会啊，为耶稣献上自己的力量啊。那犹太人殡葬的习俗啊，第一个要用全身啊，要用油来膏抹，然后给他穿上一件最体面的衣服，然后之后头上要包上裹头巾，然后全身要用这个布单啊，然后上面又加上沉香没药等香料把它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尸体需要经过这样的处理啊。好，那这里需要有裹头巾跟布单，就是细麻布。细麻布是由亚利马泰的约瑟提供了，圣经里面有说他就提供那个细麻布。沉香跟没药是尼哥底母提供的，现在只缺油，对不对？但油也是有人提供的，是谁啊？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在主耶稣受难之前，他预先就给他倒这个香膏了，所以主耶稣说他是为他安葬之日预备用的，所以主耶稣其实没有缺，神都安排这几个人都预先都预备好了。然后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然后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的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他们这个坟墓是可以重复使用，就是因为是一个洞嘛，所以他们把那个骨头放在里面之后可以把它那个骨头收集又可以空出新的地方来。那只因为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这个坟墓就是今天所说的这个花园坟墓，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当初埋葬主耶稣的地方。就离刚刚所说的那个戈登将军所发现的那个哥哥他很近啊。好，第20章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向玛利亚显现。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而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只有玛利亚去，还有另外几个妇人也一起去，但是玛利亚看了，他就先跑去报告给门徒。那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好像主耶稣的身体啊，好像这个突然蒸发掉一样，所以他这个布啊，这个头的部分还有跟身体的部分呢，没有动啊，在原地上突然就这样子啊，摊平了啊，摊平了，不是把他身体这样像那个拉撒路一样，把那个布啊，这个、一层一层把它这个卸下来，没有，他就是整个突然就这样子啊，摊平了啊。好，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呢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啊，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啊，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啊。那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玛利亚对主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爱啊，他看不到主耶稣的身体他就过不去啊，不像另外的两个门徒啊，这个不见了啊，不见了就算了，就回去了。但是玛利亚呢，他不放弃啊，就在那边哭啊，结果天使就向他显现了。结果呢，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啊。耶稣那时候变了形象，所以他看了不认得。天使那时候没有回答他，在别的地方啊，天使有回答那些妇女的话，但是在这个地方天使没有回答，为什么？因为看见耶稣出现了，所以他知道耶稣要自己跟他讲，所以他们就不需要跟他回答了。耶稣显然想要自己跟他说，耶稣就问他说，妇人啊，为什么哭啊？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啊。所以玛利亚的肉眼他认不出耶稣，但是当耶稣呼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认出是主的声音。为什么？因为羊认得牧人的声音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一说玛利亚，他马上认出来这个是他最熟悉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羊要认得主的声音，我们有时候跟神沟通啊，你会有一些感动啊，有些感动。那有一次，有时候你下一次在被神感动的时候，你会认得出来这个感动跟当初那时候感动你的那个感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同一个声音，你会认得，所以知道说这是神在对你说话。所以玛利亚那时候她的肉眼会昏花，主耶稣的样子会改变，但是她的声音没有改变。她一说玛利亚，她马上就认得了。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主耶稣那时候有个行程啊，他复活之后原本要先升上天去见天父的，他第一个他要什么？他要先去拥抱父，因为他像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啊，要献给神的，所以他第一个要拥抱父，对不对？哦，但是玛利亚的眼泪啊，让他临时把打断了他的行程。主耶稣就舍不得他，他不忍心让玛利亚在这边继续哭啊，所以他就改变他的行程，先向玛利亚显现。所以玛利亚 玛利亚深深的抓住主耶稣的心啊。那时候其他人都还在睡觉，对不对啊？那有的人就来过了又回去了，唯有玛利亚留在这个地方，他不死心，他看到主啊，所以主耶稣就向他先显现了。但显现是显现了，他不能让玛利亚碰他，因为他要先去拥抱天父啊，所以这个第一次要拥抱的要献给天父啊，所以他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啊。好，然后他就叫他去通知那些弟兄们啊。那抹大拉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啊。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好了，所以这个整个流程怎么样啊？第一个啊，这个有一个天使就滚开石头啊，那些兵丁罗马兵丁啊就害怕啊，可能就逃走了，对不对啊？然后第二红字的是约翰福音里面有写的，这时候抹大拉玛利亚还有那个妇女们呢，就看到幕室挪开，耶稣不在其中。然后抹大拉玛利亚呢跑去告诉彼得跟约翰，然后其余的妇女就进到坟墓里面，看见一个天使。然后后来那个天使跟他们说了之后，妇女们就逃离坟墓，要去向门徒报信。那这个时候，彼得跟约翰听了玛利亚的话，就先跑来坟墓看的时候就回去了。那这时候抹大拉玛利亚看到两个天使，然后耶稣就向他显现。接着耶稣就升上天去见天父了。那这个时候耶稣在降下来之后，就向其他那些妇女们显现。那些妇女们就抱着他的脚来拜他，因为这时候主耶稣已经见过天父了，所以他们就可以抱住他的脚。然后接着耶稣就向彼得显现，然后傍晚的时候耶稣向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最后他在晚上向十个使徒显现。这是主耶稣复活当天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那红字是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那接着我们看到他向门徒显现的过程，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门徒经历什么？经历主耶稣向他们的显现之后，他们就领受了托付，领受了使命，被主差遣，同时他们也领受了什么？领受了圣灵，领受了权柄，可以为主做工。那这十二个门徒当中呢，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与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啊。哇，他讲得非常的这个斩钉截铁啊，这多马太多疑了啊，缺乏信心。过了八日啊，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啊！不要疑惑，总要信。那这个他叫他伸出指头来啊，要摸他的手啊。这原文是看我的手啊，原文是说看我的手。然后多马就说啊，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像多马那么多疑啊，我们听见了主的话就要信，不是要用眼睛看才信啊，听见就信了有福了啊。好，这边有提到就是说主耶稣叫他来看他的手啊。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在这个基督教今日报里面写的，他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神的名字啊是这个 YHWH 的啊，就是这四个希伯来的子音拼成了一个字。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雅威或者是耶和华啊。那如果按照古希伯来文的字体来说，这四个字母呢就分别代表手，还有看啊，还有钉子，还有看啊。这 Y 是代表手啊，然后呢 这个 H 是代表看啊，钉子呢是 W 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底下有一个看起来像象形文字的这几个，就是古希伯来文啊，那他们分别有它的意思在，所以这里头是什么？看啊，手，看啊，那个钉子，那这个字是从右边往左看的，这个希伯来文是从右往左啊，所以就是看什么？看那钉痕的手啊，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叫多马来看他钉痕的手的时候呢，这当中就隐含了神的名字。那那时候多马也就被圣灵开启啊，他就喊说：“我的主，我的神。”这就呼应了耶稣的话，对不对？因为他说喊我的主，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突然喊我的神呢？就是神让他看见了，圣灵让他看见了。主耶稣讲这个话，就表示他就是那耶和华，他就是耶和华神啊。好，那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最后一章啊，我们看到在提比里亚海边啊，这些事以后啊，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啊。这里有几个人啊？啊，七个人，对不对啊？然后西门彼得就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已经复活，对不对啊？然后呢，有时候就向他们显现，但是多半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啊，在这个地上，突然人生好像失去方向。所以西门彼得就想说，那就去打鱼吧，啊，去打鱼，还不知道前面要做什么。所以其他人呢就说，我没跟你去啊，就跟着他。所以西门彼得都是做头的，他们就其他人就跟着啊，他去世界上去赚钱，去拼命，他们也跟着去啊。他们就出去啊，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啊，他们就什么都打不着啊。那天将亮的时候啊，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了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为什么他知道是主？不是他远远一看说：“哦，那个人长得像主。”不是，因为主耶稣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那个鱼啊就拉不上来。这跟他们过去的经验是一样，那时候主也曾经让他们把网撒下去啊，这个下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就是那个渔网啊捞上的鱼啊几乎都拉不起来啊，都满了鱼啊。所以这次又碰到一样的状况。那约翰啊，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啊，灵里面比较敏锐啊，马上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主。然后那时候西门彼得就赤着身子啊，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你想他为什么要这个一听见是主就跳在海里？是觉得没有穿衣服惭愧呢，还是觉得说他之前三次否认主，不好意思啊，赶快要躲起来啊？还是说听到主就很渴慕主啊，想要先上岸去迎接他啊？是什么原因？我想啊，这个彼得一听见是主啊就跳在海里，他的动机不是因为惭愧而想要躲避主，而是因为想念主，而要快快的到主的面前啊。因为彼得如果是想躲避主的话，他就不会游上岸，他应该往远处游，对不对？躲起来嘛，对不对？但是他不是，他往岸边游啊。而在这之前啊，主耶稣其实已经两度向彼得显现了，包括有第一次是他单独向他显现，第二次是向十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啊。还有如果再在后面下一个礼拜的话，那就三次了啊。那在这个当中，这个至少前面至少两次了，对不对啊？同一天有两次了，所以他就已经除去他的不安跟罪疚啊。所以彼得没有理由再躲避主啊。所以他跳在海里面呢，是什么呀？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到主的面前。他思念主的心 超过其他同伴。为什么？因为赦免多的爱就多，他蒙主的赦免特别多，所以他就爱就特别多。他跟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迫切啊，就互相回应，对不对？二十章讲到玛利亚的迫切，二十一章讲到彼得的迫切，这都反映出爱主之人的特质，渴望跟主在一起，渴望看见主啊。那约翰他是特别敏锐，最先认出是主，为什么？因为他跟主最亲，他是靠在主的胸怀的那个门徒，所以对于主耶稣的一些动态啊，他比别人都先认出来，这个就是主。所以我们如果跟主的关系越亲的话，我们越容易听见他的声音，越容易认出他的声音，像约翰一样。那其余的门徒就离岸不远了，他们约这个时候约有200艘，就是90米左右，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啊拉过来。所以这些门徒的这个注意力还在鱼身上啊，没有在主的身上，他们就是忙着那边处理那些鱼啊。他们上了岸了，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啊。这个是主耶稣为他们预备的。耶稣对他们说：“把刚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啊，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所以哎，这满了大鱼啊，总共153条。我不晓得渔夫是不是每次打鱼都会去数算，说他们到总共打上了多少条，看样子好像是有这个习惯，到时候要分嘛，对，每个人分几条还是怎么样。他们总共有153条啊。那可是圣经居然把这个数字写下来了，那这就不是没有目的的，一定是有目的的，对不对啊？好，然后呢，耶稣说啊，你们来吃早饭。门徒当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所以可见那时候主耶稣又是变了形象了，虽然变了形象，但是他们却知道是主啊，灵里面知道，哎，这个是主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啊，这是指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是提到第三次了，其实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还有提到别的啊，几次显现。好，耶稣复活之后啊，向门徒显现，包括像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还有提比里亚海边的这七个门徒，他经常是改变形象。这是什么目的？这好像是在训练门徒啊，让他们从此以后不再凭肉眼跟外貌来认耶稣，而是要用耳朵来听出他的声音，或者在灵里面来认出他来。所以今天我们主耶稣那时候不是对那个绵羊说啊，说你们坐在这个小子身上就坐在我身上。那些人说我什么说啊，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些事情坐在你身上？主耶稣说你们在什么事上怎么样做，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灵里面的眼睛被看见了，我们做有些事情，主说其实我们是坐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不明白。有时候也许我们遇到一些人啊，其实主向我们显现，我们不认得啊，我们太迟钝了。我们需要在灵里面来认出他来。有些人他们在路上会碰见天使啊，可天使看起来像普通人，但是呢，你从一些迹象里面，你也想说，哎，这人可能是天使啊。像昨天，就跟我说，哎，昨天他走路走到一半，后来是不是我过去把他这个身上粘在他衣服上面的一片纸帮他拿掉，还怎么样？我说没有啊。他说他是不是妹妹？我说也不是啊，那时候他出门了。然后他是谁啊？我说大概是天使。他听得很高兴啊，真的，我们不晓得是神有时候在差遣天使在我们四周围啊。好了，总而言之啊，我们需要在灵里面来认出耶稣啊，不是凭肉眼。羊是凭着声音来认牧人的。末日会出现一个假先知，是敌基督的这个助手啊。他的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呢却像是龙。所以人如果是凭着外貌来认他，直接看到说，哎，两只脚像羊羔，所以应该是神的仆人啊，他是 真的基督徒啊，有两脚像羊羔。如果他只是看他的外貌，看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呢，就容易被迷惑。可是如果你听他的声音，你就听到啊，他的声音像龙，你就分辨出来，这个不是熟悉牧人的声音，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我们就不会受迷惑。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耳朵更加的敏锐，超过我们眼睛所看的，这时候我们才不会受迷惑。因为羊是凭着声音来认牧人的，所以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他不是说凡有眼的都应该看，他说有耳的都应该要听啊。所以我们要听主的声音，在灵里面来认出主啊。那这里为什么他是提到153条大鱼啊？那边他们所捕的鱼啊，很多是这种鱼，台湾叫做无锅鱼，在中国不晓得叫鲫鱼呢，还是鲽鱼呢，还是什么啊？那在那边叫做圣彼得鱼啊。好，那为什么是153条啊？153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就是1+2+3+4+5+6+7+8，一直加到17，就是153。所以这个153叫做是第17个三角数 ，triangular number 啊，这个叫三角数。OK， 第一个三角数是一啊，第二个三角数是1+2就是3啊，第三个三角数呢是1+2+3就是6啊，以此类推。所以第17个三角数呢是153，所以这边有153条鱼，你把它画成一个三角形，就是一个正三角形啊，每一层就多加一条啊，所以总共是153。那这边呢是这边算起来是17层啊，那这个这边另外一边呢也是17只，所以这个是一个正三角形，每一边17啊。好，17是什么意思？17是预表复活啊。为什么17是预表复活？因为主耶稣是在胜利的正月17日复活的。挪亚方舟是在民历的7月17号。民历的7月17号其实就是胜利的正月17号，提在亚拉拉山上。这就是代表复活的意思，从死的水里面啊浮出来了啊，停在干地上面，这就是复活的意思。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以撒活了180岁，雅各活了147岁。175岁呢等于7乘上5乘上5。180呢等于5乘上6乘上6。147呢等于3乘上7乘上7。然后呢 7+5+5等于17。5+6+6也等于17。3+7+7也等于17。哎，怎么这么奇妙？这三个人的寿命啊，这个经过这样换算过来，最后都导出17。那这三个人有什么特点啊？主耶稣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在讲什么？讲死人复活。所以17是一个复活的数字啊。主耶稣对马大说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信神，信神将来要才来的基督，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这边讲到17就是讲到复活啊。这里呢我们看到，所以这153条鱼啊是代表什么？从世界上得救的众圣徒，这个大海就象征这个世界，他们捞出了这个153条鱼啊，就代表这是从世界得救的圣徒啊。这个在讲到说是天国的比喻里面有这样讲，从海里面捞上来这些水族啊，这是得救的人啊。好，他们就在这边构成一个什么？构成一个三角形，对不对啊？好，这三角形是代表什么？三角形就象征三一神啊。所以这153条鱼在三一神的里面啊，这代表什么？就从世界得救的众圣徒住在三一神里面，与神联合，他们要见证神的复活大能，他们将来也必复活。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核心信息啊，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啊，他也在我们里面，对不对？ 我们与神联合，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神复活的生命，我们要见证神复活的大能，将来我们也要复活。所以最后他用这153条鱼的这个故事啊，把这个约翰福音的核心信息做了一个总结啊。然后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看这个左边这个图啊，主耶稣指的这些鱼啊，对不对啊？主耶稣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你爱这些鱼还是爱我啊？主耶稣要彼得撇下打鱼的工作，全心来服侍主啊。耶稣借着这153条大鱼，让彼得知道啊，神可以轻易的供应彼得的生活需要，彼得不需要为着担心生气啊，而被世俗的工作绑住，拦阻了他的呼召。神会供应他一切，啊，神会供应他一切，他只要凭着信心踏出去。然后耶稣就第二次又对他说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主再次给他一个托付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主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这会让彼得觉得说，主耶稣好像不相信他爱他，所以他心里头就很难过，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每一次都有给他一个托付，借了三次的问答，主耶稣在做什么？主耶稣让彼得三次说积极正面的话，来抵消他先前三次的否认主。他让彼得纪念后面三次的表态，不再活在前面三次失败的阴影当中。他让彼得记得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他三次，彼得得三次宣告积极正面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如果讲了一些什么负面的，我们甚至于咒诅的人怎么样，你就要祝福人，加倍的祝福人，对不对？你咒骂人，你要加倍的祝福对方。你讲那些哎呀我完了，我死了，也就是说不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靠着神我一切都能，你要讲一些积极正面的话，要取消要打消你之前讲的那些负面的话。所以他借着这样子让彼得啊说积极正面的话，然后耶稣也借着三次托付给彼得任务，表达对彼得的肯定、接纳跟信任。主耶稣如果不相信彼得爱他，就不会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借着给他任务啊，表示说我信任你，我接纳你，对不对？那他提到的三个任务，第一个，你喂养我的小羊啊。这个小羊是喝奶的，它还没办法吃草啊，所以牧人要确保小羊有奶喝啊。我女儿曾经去看过一个牧场，看到那个牧人啊，就拿着这个瓶子啊，给小羊喂奶啊，那些小羊都关在一起，所以一只一只喂啊。好，那我不知道当年他们当时是怎么个喂法啊？是有什么这个容器啊、瓶子吗？不太确定啊，有可能啊，就是呢。拿一个东西这样喂小羊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他们负责要把小羊带到母羊的身边，让小羊呢有奶吃。总而言之，牧人要确保小羊有奶喝，因为他还没办法吃草，所以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这讲到什么？要教导那些初信者。彼得是传福音大有能力，但他不是只传完福音就拍拍屁股走了，神要他也要把这些小羊啊，要喂养他们，要教导他们。然后接着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啊，这就是牧人要率领羊群到草场，也要防备贼跟野兽啊，所以他要领导众信徒啊，使他们被建造成全，而且要防备异端。那最后他要喂养主的羊啊，所以不仅牧养还要喂养。什么时候要喂养啊？就当天气不好的时候，羊需要待在羊圈里面，对不对？那时候就牧人就要供应草料来喂养他们。所以意思在说，在遭受迫害的环境当中，他要以身作则，他要用他的生命来供应信徒，不是只是言教，乃是身教。 当一个人爱主越深，当一个人的生命越成熟，他就越能够用生命来供应信徒，他就不只是牧养，不是在指挥，不是在那边带领而已，他乃是在喂养，用生命来喂养生命。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彼得将会殉道。有一个叫福克斯，他写了一本血证史，或者说殉道史，这本书里面写到历史历代的那些殉道者。那他里面写到说，有一个叫做 A 杰西波斯，这是一个编年史家了。他说，你一路寻找口实，想要促使彼得，百姓知道了就去恳求彼得逃离罗马，因着他们的再三劝阻，彼得终于同意避开。那当彼得走到城门口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迎面而来，他就向主敬拜，又问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主耶稣回答说，我要再去钉十字架。因此彼得明白了他必须受难，于是他就返回罗马城从容殉道。根据耶柔米，这是另外一个历史学家，他记述说，彼得要求倒钉十字架，就是头朝下脚朝上，因为他说他不配跟主耶稣同样的被钉十字架，结果他就被倒钉十字架殉道。这是彼得最后为主殉道，所以主耶稣就预言他会殉道。那彼得想说，我要殉道，那旁边这个人会怎么样啊？他就看见耶稣所爱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啊？他彼得有点不太甘心还怎么样。那彼得就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这人将来如何？他很好奇。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主耶稣不要他去看别人如何，每个人的呼召，每个人的托付，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这个就是要我们要来荣耀神，但是不要在那边这个问东问西啊。于是这话就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许多啊，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全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其实后来真的是活得最久，他是所有门徒里面活得最久的一个，但是也不是一直到主再来，他也是后来大概100年左右也被主接去了。好了，欢迎到圣经点播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还有下载 PowerPoint 档。